感谢主，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启示的奥秘，这是第三讲。我们涉及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3:7-13。我们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这是使徒保罗一封美妙的书信，他描述了教会的定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以弗所书的3:1-13，这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3:1-13。我们把这段经文把它命名为启示的奥秘，启示的奥秘。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教会奥秘的掀开。奥秘这个学语啊，我们听到奥秘这个学语，其实它并不是指无法彻透的东西。奥秘是可以明白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从前被隐藏的事，但如今是被揭开了。而神在新约里面揭开的这个大奥秘之一，就是教会的奥秘，接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心意，教会，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教会里面，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没有希腊人和化外人的区别，没有维挪的和自主的区别，也没有男的和女的区别。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成为一体。这是新约当中最美妙的事实之一，这是神所成就的。这教导了所有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合一，这是一个极大的新的真理，在以往是被隐藏为奥秘，但如今却被启示了。今天的教会遭受了众多的虐待，教会被批判，被诽谤，被攻击，人们带着自己的意见，带着自己的建议进入教会，强力的表明教会应该如此如此如此等等。是教会真的受到了重大的这个虐待，这是人们的想法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白，在主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教会有一个极其美好的美妙的一个地位。无论我们对教会有什么想法，但属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真实的教会，在主的心里面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一路在以弗所书5:25-27当中，我们读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记得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接着29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我们看到主特别怜爱他的教会，并为教会舍己，希望以他的话语洁净教会，可以献给自己来做个荣耀的教会。主是滋养并爱怜教会的，爱惜教会的。这一切都提醒了我们，主对教会有很深切的情谊。我不是指教会的这个建筑，也不是指教会的机构或者宗派等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耶稣基督身子里面真正的教会，即被宝血洗净、圣灵重生的信徒的肢体。基督爱领他的教会，教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此新约深入的给我们呈现教会的身份，它的独特性，以及教会包含的整个的神学。然后他叫我们与之有一致的行为。让我们来查一查那个马太福音的第16章，大家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6章。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这是主第一次提起教会，而我们从中可以晓得主对教会的心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耶稣第一次谈到教会，并向我们真实的敞开了他对教会的心意。当然，他正在问门徒们，他们认为他是谁？耶稣基督问门徒啊，他是谁？而西门彼得在十六节回答说，说什么呢？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腰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水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在这里要提出几件事，好让你在心里面持续的来琢磨。首先，我们要来注意这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大家请注意，教会是基督的，而建造教会的是主，是他自己。教会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伟人或者宗派所造的，更不是以金钱、节目或者任何的手段来凝聚的。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建造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同时也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重申的，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神的教会是他自己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基督的教会，这是他买的，这是他为自己建造的。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基督建造的。第二，你可以在十八节注意到这句，是建造在这磐石上。我相信这是指着十六节说的，这个磐石是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于基督神性的这伟大的声明，就是教会所建立在之上的磐石。这个磐石就是你是基督，你是神永生神的儿子。保罗这么形容，除了耶稣基督所铺设的根基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他说除此之外，教会不单是基督建造的，更是建造在基督之上。他自己建造教会，在自己之上建造。第三，他也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基督不单自己建造教会，不单在自己之上建造教会，更是为了自己建造教会。换句话说，没人能在任何时候夺走神对教会的掌权。教会是为了基督而设立的，而建立的。即使是高明而狡猾的撒旦，也无法胜过教会。教会是无可被打败的，因为神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教会是不可能被人击倒，被任何事物、任何的势力击倒的，因为基督是不可能被击倒的。因此，基督自己建造教会，在自己之上建造教会，为自己建造教会，而无人能够胜过教会。接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因为我要另加其事，这是主第二次的提到教会。马太福音十八章，而他在这里是叙述这个教会团契的一个秩序，是一个纪律。他在十五节说什么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我想大家都是熟悉这个内容的。到了第十八节，这次我要强调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要告诉你们，倘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为他们成全。而重点是，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基督自己建造教会，在自己之上建造教会，为自己建造教会，教会也更是出自于他自己。换言之，基督在这里说的是，当教会因纪律问题而聚集，因凡教会在地上做什么，他也同样在天上做，他和教会是同行的，是一致的。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凡你捆绑的，我也捆绑；凡你释放的，我释放。你所祈求的一切，我必成全。换句话说，基督和教会是无可分割的。因此，基督为要给我们介绍教会的概念，便写明了教会是如何与他连接的。基督自己建立教会，在自己之上建造教会，为自己建造教会，这是他的教会。因此，教会是神圣、独特、特别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灵在新约里面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为我们下教会的神学定义，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之爱的独特和美妙的对象。让我们来接着翻到以弗所书，回到以弗所书，保罗写了一封关于教会教义的书信。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的历史，而以弗所书这是教会的教义。新约其余的书信也与教会有关联。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使徒保罗给了我们关于教会与基督的一个好的总结。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你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是基督。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请注意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教会之首，而他在身子里彰显自己，因为那身体是他所充满的。他是教会的头，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生命。教会是多么的独特，这是他的教会，而基督是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生命。教会应当是世上的基督，他是教会之首，借着教会这个身体来彰显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因此，弟兄们，我所说的一切是为要提醒你们教会有多神圣。教会是耶稣唯一遗留下来的机构，仅剩下他，这是他唯一建造的，是他多么爱惜的。因此，我们必须来掌握圣经所教导有关教会的事，因为教会就是基督。有了基督的充满，我们就是那被充满的，我们就是那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与基督联合，无可分割，胜过一切。 是永恒的，在我们的里面有永恒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与父神联合，合一的生命。我们必须明白，因此在以弗所书第前三章里面，保罗给予我们教会的教义是为基督所充满。每个信徒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每个信徒因着在基督里面而被神充满，每个信徒因着在基督里面而应当在世界里面应彰显基督的生命，每个信徒因着在基督里面就拥有一切基督所拥有的。我们是他身体里的肢体，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奥妙事实。而保罗在这三章里面继续讨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已经被拆毁，中间的墙被拉下，帐幕被撕裂，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是教会，每个人都是一体，一个身体，再也没有为奴和自主，男或者女，富裕或者贫穷，有学识的或者无学识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这就是教会的大奥妙。在旧约里面，上帝分清了国民之间的差异，以色列是个特别的种民族，很独特，有分明的规则、律法、条例、诫命，但这一切已经不存在了。教会是新人类，这是保罗所传神的信息。而我们必须了解，因为在最后三章里面，保罗要教导我们如何的行事为人。为了要知道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必须晓得我们的身份，不是吗？如果我知道我是谁，我就知道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也就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因此前三章是在认输身份，后三章在认输行为。这就是你，这就是你该如何去行。保罗在第三章以祷告开始这个部分，他要祈求神给予督宰关于教会的领会。但在祷告之前，三章一节说什么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他就暂停了。第十四节他连续了这个思绪，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看他正要开始祷告，而保罗所祈求的是神呐、啊，我要他们明白，神呐、啊，我要他们知道身为奥秘一部分的滋味，我要他们晓得作为你用宝血赎来的教会这一份子的意义所在。这就是你自己建造的教会，属于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我要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但他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暂停了祷告。他想等一等，除非我把信息全给他们，否则他们是不会明白的。因此保罗在2-13节添了这个插入语，重申了教会是一体的伟大真理。首先保罗以介绍奥秘的被囚者开头，在论述奥秘之时，他在一节中介绍自己为 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第二节他说神是赐恩给我的。第三节他说我就是那获得启示的，就是那写给你们的，我要让你们晓得。第四节他说我是神奥秘被囚的，叫你们知道这真理。在马太福音中整个 教会时代被称之为奥秘，因为他在旧约时代是被隐藏的。旧约圣徒从来没有看到过教会的时代，只看到基督来临并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们从未 看到中间的这个时段，因此这被称为一个奥秘。而在这教会的奥秘时代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奥秘。新约论到这个基督的奥秘，就是那活泼荣耀的盼望在你的里面，还有道成肉身的奥秘，并犹太人与外邦人在教会里面合一的奥秘，也有巴比伦的奥秘，就是后世的这个残暴的邪恶的系统。在奥秘时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奥秘，而这整个的时代是被隐藏起来的，叫过去的人不能看见，但这全被启示了，而被神使用来启示这奥秘的人远超乎他人的是保罗。保罗是神的人，是神特别的代理人，是为奥秘被囚的。而他在这里传扬了一个重大的信息，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当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奥秘。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两者本是毫不相干的，彼此敌对，彼此怨恨的，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要论述的奥秘。保罗是这奥秘的传道人，而因着传扬这信息，他被囚禁了，被坐监了。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吗？当保罗在耶路撒冷时，他们捕捉他到监狱里面，因为他在传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要成为一体。当他编写以弗所书时，保罗已经因着传扬这奥秘被囚禁五年了。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是何等的愤怒，对于这个信息，他们是多么的不想接纳外邦人。同样的，反过来讲，外邦人也是如此，不愿意接纳犹太人，彼此对对。因此我们看到了为奥秘被囚的。第二，我们回顾已经学习的，就是奥秘的计划。我们看五到六节，第六节很清楚地阐明这奥秘，请看，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何等微妙的事，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相同救赎，相同领受，同样是基督身子里的肢体，而且同为后世。这就是保罗的信息，这就是那计划。而这一切因着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变为可能。神在创造一个新人类，因此我们看到了被囚的和计划。第三是奥秘的传扬，我们不能把所说的都能够说出来，但是我们要来仅仅来讲几件事情。我们先来看奥秘的传扬。七到九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暂停一下，保罗说，看，我就是那传道人，必须有传道人才是，是不是？在罗马书十章中，保罗在表明这责任其实是以色列的，他们对神是持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是要建立自己的义。而持续的在罗马书当中，保罗似乎有一个虚拟的犹太人在和他争论， 也就是说，他首先预料读者会有怎样的争议，然后把它放在经文里面，像跟一个虚拟的犹太人在争论一样。保罗正在指，他说以色列必须负责任的事实，以色列有这样的责任，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他神祝福的一个管道，要流向全世界的。而那虚拟的犹太人说什么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换言之，他们在说，你不要指责我们，我们未曾听见，而我们也未曾听见，因为没有人传道，没人传道，是因为没有人被差遣。你是否知道旧约说，报福音传喜信的，报家报平安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而那虚拟的犹太人说什么呢？你不能指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传道人。保罗在下一节紧接着说什么呢？不是你没曾听见，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没有人听从。他说你们诚然听见了，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们都听过这些信息，并不是没人传道，而是无人有信心，没有人听从福音，没有人信靠和顺服主基福音。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他说神知道责任是由听道而来的，因此神呼召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传扬那奥秘。我做指示目的是要传扬神的奥秘，叫无人能说他们没有听见。在这里我想提一件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指示，指示这词指的是仆人，这个指示指的是仆人，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服务员，这个清理餐桌的人。那我们到外面餐厅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最后我们吃完了，人家过来帮我们清理餐桌，这个指示是指清理餐桌的人，服务的人，仅此而已。这不是一个高级仆人，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下属。我想你在这里可能会质疑，使徒保罗应该对自己有更好的评价才对嘛，是不是？不是的，他不能高抬自己。仆人的定义就是去行他主人所吩咐的，遵守他主人的命令。一个仆人会持续的意识到有一个比他更高的主权，而保罗知道他只是在遵守神的命令，要服从他主人的旨意，他有一个更高的主权。保罗只是一个仆人，实际上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什么呢？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我们任何一个，都只是神的仆人，我也要把真理带给你们，都只是神的奴仆，我也要把真理带给你们。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说什么呢？保罗说人应当视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他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执事是船上最低层的那些奴隶，除了是神奥秘最好的执事之外，再无更高的名称了。执事是一个没有属于自己东西的人，只帮主人管理他们的，管理主人所吩咐的。他永远只是一个仆人，永远。保罗甚至因神会允许他做执事而感到吃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什么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不慢人的，但神以我为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是个罪魁。 保罗一直意识到他是罪恶的，他从没忘记这个客观的事实，而他说我是被派做执事的，我是被派去，是被动的，是他人设置我去做，我并没有这么要求，我是被神呼召，被神指派的。在哥罗西书一章二三节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在二十五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里他又说我做了这教会的执事。保罗被神呼召的意识非常的强，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与亚基帕王的这个对话当中，保罗给予他的见证，他说什么呢？王啊，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一个执事，一个仆人，没有更多的了。我被派做执事，这书信当中一再的强调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保罗怎么成为一个执事？不是他自己的训练、尊严、词汇、能力、学历、欲望、关系等等，这些都不能使他成为神的执事的。让我来告诉你，当神呼召你做执事时，这职分已经是够难的了，倘若你没有神的呼召，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各个地方教会的问题，很多人站在服事的岗位上面，并不是因为受到了神的差派，他们是篡位的，在没有受到神呼召的时候进入服事，因此他们这样的服事是没有果效的。更糟糕的是果效是负面的，因为他们带着被神呼召的假面具，除了神的明确的呼召以外，万乎不可踏入服事。保罗在大马士的那个路上经历戏剧性的场面后才做执事的。你不一定会有如此清晰的带领，但相信我，除非你非常的确信毫无质疑的，否则你不会要进入服事。我们最多是仆人，每当你失去这个事实的客观性，你会惹上麻烦，而我们很容易感到自足自豪，觉得自己是明星，你在台上而其他人都在你的脚下。撒旦特别使用这些东西来欺骗你，说你真棒，而当某人不怎么欣赏你的时候，你会开始想，他们知道我是谁吗？撒旦就是这样的来试探你，我应当得到我所付出的，这撒旦的试探。但当一位至亲的弟兄前来提醒你说你并不那么优秀，而好几个人也这么认为，你狂傲的心就不得不收敛。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仆人，我们就是奴仆，保罗和每个服侍基督的人都是如此，而我们的服侍是因为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只有一个任务，谨守诫命，仅此而已。神不需要创意，神他只要我们听从顺服他的命令。保罗被差遣是做仆人，对吧？刚才我们说过，那个执事是餐厅里面的服务员， 收拾人家残留弃下来的这个零碎，把桌子抹干净的这么一个职分。当你失去这个观念时，你即将失去你的力量。看保罗怎么说，造神的恩赐，这是恩赐，是神恩典当中的恩赐，这不是你挣回来的，是恩惠，不是你配得的。他必赐予我，接着在第八节说什么呢？他说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再一次的声明，这是恩赐，也第二次声明这是被赐予的。他说他是个仆人，是个奴仆，神的奴仆。保罗没做任何事，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他没赚取任何的东西，他是个执事，只是神差遣他做执事。神必须要有传道的人，而神也亲自拣选他的传道人。只要保罗一直有这个心态，七节的结尾他说什么呢？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人赐给我的。神的大人就运行在他仆人的心里，但一旦那位神的仆人开始高抬自己时，他就丧失那个能力。只要我们开始抬举自己，荣耀自己，高举自己，做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侍奉上帝。我们是在与神竞争，并拒绝了他的大能，而这一切就结束了。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惧怕，就是我因为非常熟悉该做的事，而不信靠神去做，因而弃权了他的能力。所以我祈求神让我做仆人，赐给我一颗奴仆的心，一直意识到这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树立今天的我。我们绝不能失去我们是罪人的观念，是个不配的得到这样一个呼召的罪人。一旦我们失去这个观念的时候，力量就没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依靠。因此保罗说，因着神的恩典，我是个仆人，这是一个恩赐，他差遣我做执事。只要我一直看见，第八节他说什么呢？我本来比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这恩赐是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当你认为你成功了，你就真有麻烦了，就失去了你的力量。这就是发生在哥林多人的事情，他们本来什么都有，最后遗失全部，变得无能了。谦卑是保持奴仆心智的关键，好让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做王做主，让他的能力在我里面流入流出。然而有的时候我并不愿意付上代价，你有时候也不愿意，是吧？我们要贪念的只是名誉，贪念荣誉，贪念个人的魅力，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摇摆百姓，来摇摆百姓啊，来接受我们的意见。因此拦阻神的能力，而当那颗心充满了你的心智，充满了你的志向，你的荣誉时，我们就丧失了一个奴仆的心智，失去谦卑，斩断力量，一切都将结束。保罗说，看，神呼召我出来传道，我视自己为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那是真谦卑。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还没有成圣，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当某人过来说，我有恩典在我里面，因此我不再犯罪，这总令我感到担忧，感到困扰。保罗并不相信这一套，他 他说他是比最小的还小，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会让他传道，而保罗传的是什么呢？他的信息是什么呢？我的信息是什么呢？每个传道人的信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八节的结尾，他说什么呢？叫我把什么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弟兄们听着，这将给你事工里的一些眼界，一些眼界。什么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呢？这就是一切关乎他的真理，一切关于他对我们的意义。这就是事工的优先，即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在基督里的富足。因此我一直在传扬基督的这个位置、身份、地位。我在这里不只是要专门的来吓唬你们，让你觉得愧疚，或者告诫你，或者叫你要多加努力等等。我在这里是要让你知道你很富足。我相信如保罗、如任何传道人一样，传道人是被神差遣来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就是无法衡量，没有底线。我因此仍有这份的喜乐，告诉你你到底有多富足。倘若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富足的，你有无可衡量的富裕。这就是传道人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职责。即保罗甚至在哥罗西书一章说什么呢？神呼召他传道，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奥秘就是教会，你在教会之中，而教会是丰盛的，因此你要知道你有多富足。富足而传扬神话语大部分的时间必在于给人宣告基督在基督里的丰盛。我现在只要来举例来表述一点，大家能知道基督里的丰盛是怎样。以弗所书的一章七节说什么呢？他丰富的恩典。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什么？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说什么？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什么？上帝有丰富的怜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他丰盛的荣耀。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说什么？丰丰足足在悟性当中。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基督的道理是丰丰富富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财物更宝贵。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什么？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这不是全部，我们当传讲那个丰富。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什么？我们要传扬他那丰富的恩典。这些全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八节祷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此保罗说，神叫我把那基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告诉你，并不只是要告诉你神要你们做什么，更是要告诉你上帝已经为你做了什么。我要告诉你，你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拥有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要告诉你，你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我要告诉你，你们拥有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你是富足的。当你顺从圣灵，顺从圣灵行事，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 温柔信实节制，这一切的丰盛都是给你的。而我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你说那你为什么有时那么消极，为什么有时只讲到关乎罪的事？因为我在这里也要告诉你，你们如何会失去这些丰盛。你完全可以弃权的，哥林多人就是，对吧？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十八节说，带着讽刺的告诉他们，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其实他们确确相反，他们是自向高傲，自行其事，荣耀自己，罪使他们成为平民。这类似于他们还有账户，但失去了支票簿，所有的资源都在，但他们不能提取使用。我一方面要告诉你你是富足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要告诫你，你可以弃权这一切丰盛，不是吗？记得启示录里你的教会吗？他说启示录里面教会说什么？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因此我们的事工要传扬那吃不透的丰富，同时也要告诫人怎么不失去这一切。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败仗、忧伤、质疑、恐惧而无果效的基督徒呢？第一，他们或在不知道自己有多丰富；或二，他们因为罪而不能使用这些财富。这就是执事纵向的职分，传扬从神而来的丰盛。我们再到横向的第九节说什么呢？保罗说他事工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众人知道相交的奥秘。这是历代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就是借着耶稣创造万物的神里面，造物主神他隐藏了这个奥秘，他重复了好几遍叫你知道。而这整个奥秘是被隐藏的，而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如今被启示了。而保罗要我们明白教会的什么方面呢？他要我们看到奥秘当中的相交。这个字不是希腊文的团契，而是分配的意思，恩赐，做神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彼此相交在主里面，彼此配搭。这是管，这有管理和分配的意思。保罗要说的是，他不只是要传讲那纵向的，即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丰盛，也要教导这个奥秘的分配，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相交配合得合宜，也就是教会的时态，叫你们能明白教会所能够承担的横向的层面部分职分。因此事工包含两件事情，第一是教导与神的关系，第二也要教导与彼此相交和在世界里的侍奉。讲到是包括了这两样东西。我所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与神那吃不透的丰盛的关系，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保持丰盛的管道，就是我们当如何来这个侍奉，在这个世界里面如何来分配这教会的奥秘。这两个方面，我们要传扬教会，要传扬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你们在基督里的位置，他是谁？他能给予你的一切，他对于我们的意义，和你如何在罪里面能弃权这一切。当你在罪里的时候，这一切跟你就无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教导你们教会的功用和教会的历史。 我们也讨论过所有的属灵的恩赐和事工，因为那就是奥秘的传讲。奥秘过去是被隐藏的，因此保罗说传道的职责有两个，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和教会的管理，叫你们能了解教会真正是什么。因此我们看到了计划的被囚者和奥秘的传扬，而这是不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奥秘的目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十节，说什么呢？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他们是谁？谁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呢？就是天使。这是应用在天使的词汇，一章二十一节也以此来形容天使。哥罗西书也用上了，以弗所书的六章也用此来形容堕落的天使。以弗所书六章说什么呢？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些都是指天使的不同等级。天使有不同的等级和分类，就是需要，这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和查考的。但是在这里保罗要说的是，所有传道的目的，神创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使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到了吗？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创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保罗传扬这个奥秘呢？神为什么要呼召那位被奥秘被囚的呢？神为什么要启示这奥秘的计划呢？这一切为的是要来成就目的，就是要使天使在看见教会的时候能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听着，这就是如此，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他而造的。神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荣耀都归给他。因此教会存在的理由并不只是搭救罪人，这只是达到目的的其中的管道而已。正像以色列这个民族曾经被神使用作为神祝福的管道，且代以这里保罗说，因着神的恩典我是个仆人。而且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要使天使看到教会这难以置信的奇迹，好让他们能够荣耀神的智慧，而神是配的荣耀的，对吗？让我来给你们读历代志上十六章，他说什么？荣耀归于主，我们的神。这就是整个宇宙的主题。教会不是以自己为目的，而是为达到目的的一个管道。那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当天使无止息的来赞美他，他就得到荣耀了。你问一个堕落的天使如何来赞美神呢？他们不能，堕落的天使是不能赞美神，但神能从教会彰显出的智慧得到自己的荣耀。因为魔鬼将会看到他们不信和背叛神的愚昧，神在这倒转局面当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神从教会彰显出来的智慧得着荣耀。听着，天使能从被造物当中看到上帝的仁力，他们能在西乃山上看到神的愤怒，能在哥哥他山上看到神的慈爱。 但神也说他们将在教会当中看到神的智慧。他神能把不同的人，或男或女，或为奴的，或自由的，或犹太人，或希腊人等，神都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他们融合在一体，在他里面成为无形的一体，与天父联合，与圣子联合，与圣灵联合，与每个信徒联合。这是神做的。神竟然能施行拯救，这超乎智慧般的奇迹。因此天使要将荣耀归于他。即使魔鬼能拆散教会，也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挫败感正是神的荣耀。弟兄们，天使正在观察教会，你知道吗？他们正在观察我们，因为神叫他们观察我们，为要叫他们晓得神的智慧。当我们更多的履行神的旨意，他们就会更多的、更加的赞美神。你若以为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小不点，你就错了。你要以你的生命、你的教会事工、你与其他信徒的联合、彼此相交在主里面，这一些都给天使，让他们有荣耀上帝的见证。实际上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什么？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他们在查看这些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说，当一个人得救，众天使什么？欢喜。他们在查看这些事。你也臣服知道他们在查看这地方教会吗？他们其实很关注教会的女人、妇女，他们非常的关注。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节说，保罗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敷权柄的记号。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时候的女子是以头饰，戴头饰来表示他们的顺服，记得吗？他通过他的头饰来展现他的顺服。因此保罗在说那时代的女人应该有那样的头饰。虽然我们今日的文化有差异，但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示顺服。总之，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应该在教会里面展示他们的顺服。天使在查看教会，看女人是否顺服。因此姐妹们，这不仅仅是为了丈夫的利益，天使们也在查看。而当他们看见领导和顺服的美丽和谐，教会里面的这个爱与合一，男和女在基督里有同等而又独特的关系，如神起初所设的时候，他们会赞美神有如此般的智慧。当天使往下看，见到一个女人与男人争夺同等权利的教会，他们就没有感恩的理由，没有赞美的原因。他们在观察教会。哥林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天使在观察教会的纪律，查看教会里的关系，观察谁比得救，他们在看这整个运作，他们甚至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关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什么呢？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对于每个信徒而言，天使们在服侍你们，在关注，在关心你们。你说，那他们这样的观察我们， 会发现什么呢？他们会看到神百般的智慧。神他是老师，宇宙是整个教室，天使是学生，教会是徒侍，智慧是教会。当一个教会能够显示出应当有的形式，天使就把荣耀归于神。弟兄们，倘若你不能够为自己，不能为教会里的人振作起来，你至少要为教天使的缘故行事，叫他们来荣耀神。因此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这个奥秘的必求者计划传讲目的和最后奥秘的特权，我们就结束了。保罗以被囚者的身份传扬那个奥秘，他告诉了我们奥秘的计划，在教会历史当中人不停地传扬了这个奥秘。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奥秘的目的，现在保罗对这特权有最后一句 要说的话，你晓得身在其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说什么呢？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身在奥秘里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这是何等的奥妙！你能想象，你能想象这对犹太人的意义是什么吗？犹太人相信人一年里面只能来到神面前一次，大祭司会进入神的同在，而且是匆匆的进去，匆匆的出来。除了他可以，没有人能够那样做。但突然之间保罗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在奥秘里的新日子。这并不像旧时代的以色列，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不像那帕子自身所得，现在不同了。在新的奥秘里面，即教会，我们有即刻的通道，能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的同在。这就是奥秘的特权，直接来到，充满相信的知道你不会被拒绝。希伯来书四章那么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保罗在十三节对这小教义部分做结尾是说什么呢？所以如果奥秘是如此的美好，特权是如此的奇妙，我渴望你们不要因患难丧胆，因为这是为了你的荣耀。你看保罗以被囚者的身份到处传扬这奥秘，启示这个奥秘的计划，并试着成就这个奥秘的目的。而他在告诉每个人那特权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却坐在一旁说什么呢？哦，可怜的保罗，他一直在被关在监狱里。而他说，当你了解这难以置信的真理，知道在教会里的意义，当你晓得那特权时，你不会为我的患难而伤感。这是为传福音而值得的付上的代价。你看，这是为了你们的荣耀，这带给你们荣耀，把你们带到神的荣耀里去。不用担心我被囚，不要因我的各样患难而丧胆，因为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而我们再次回到了奴仆的心智，不是吗？保罗一直的认为，这么认为，只要你们得着信心，这代价无论怎样都不算什么。不要担心我或被囚或被打或被砸，或都不用担心。不要因为我的患难而丧胆，只要晓得神的奥秘，这是值得的。你同意吗？ 你是否愿意付上所有？就像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你愿意付上，我愿意付上所有，为要让他人晓得这信息的丰盛，就是那测不透的丰富吗？你愿意付上所有，为要让每个人明白教会的团契分配和管理吗？你愿意付上所有来传扬神的话语吗？你是否愿意给予祷告、随行、传讲、教导吗？保罗愿意，这奥秘就是那好消息。神叫我们宣告这福音，这好消息，人类的唯一的盼望所在。感谢主。